出埃及记十八章，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士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
便又带着西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哀，都进了帐篷。
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
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
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第二天，摩西坐在审判百姓，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实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
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众告神，
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小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
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
出埃及记十八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他特别的地位。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啊。第一章到第十八章是一个段落，啊，十九章到末了是另外一个段落。前面的十八章呢，主要是讲到神的拯救和神的引领啊。然后后面十九章一直到末了呢，就讲到跟侍奉发生关系啊，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要他们来侍奉他， 啊，所以出埃及记可以分成这两个大段落。那讲到侍奉的时候呢，后面就提到了律法，啊，因为律法是神的见证，啊，你的侍奉必须要满足神的见证，要合乎神的见证，不能够彰显神的见证，所以神必须把律法赐下来，让他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后面也提到了会幕，实际上会幕提到的章节比律法还多啊。因为会幕说到了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后面这一大段都是讲了侍奉。那我们上次提到十七章的时候，还有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在旷野行的时候，他们不但要吃马拉，而且他们要喝饮活水，然后他们就有征战，特别是对肉体的征战。这就给我们看见呢，当他们胜过肉体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侍奉神。他们真的是胜过肉体以后呢，他们才是真正的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他们真的胜过肉体以后呢，他们才能够在山上有山上的意象，因为所有的建造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所以你发觉呢，它的次序是很合理的，因为讲到他们的征战得胜了，特别是胜过肉体，他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与神的交通，享受主的同在，然后能够见证神的自己，而且能够见到了属天的意象。那前面我们读到从第一章到读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血啊，羔羊的血，使他们能够脱离那将来的审判，借着过红海使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追兵，脱离世界对他们的缠绕，经过旷野呢，使他们认识自己的无能，还有神的大能。当他们享受神一切的供应，活水也好，那属天的粮食马拉也好呢，他们才有力量能够胜过他们主要的仇敌，也就是亚玛利人。好，然后就来到了十八章，很奇妙，当他们得胜了以后，然后就进入十八章。十八章到底在讲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十八章跟可以说是国度的缩影，所以十八章主要是讲国度，因为你胜过仇敌自然就带进了国度，胜过了肉体你就带进了国度。所以你发现呢，就是它的按照次序来讲，这是很合理的。而且呢，当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主要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赏赐，因为国度是为了赏赐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只要相信接受神之后，我们都有永生，你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信就可以得着，这是永生。但是要进入国度呢，这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国度是跟赏赐不能够分开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征战你才能得赏赐。所以他，你看他刚刚好有了这个征战之后，他就要接受国度的赏赐。那国度不仅讲了赏赐，也讲了什么呢？与主一同掌权。所以十八章也讲了掌权的问题，所以十八章如果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见这讲到国度，讲到了赏赐，讲到了掌权，与主一同掌权。否则我们光是从字面看，你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来，就必须要从那个预言的角度来看。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对付肉体，对付世界，就是离开埃及，离开对付肉体，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这有很多的征战，这需要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就看见这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灰心，有时候上胆，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知道，我记得我们有一首诗歌就讲到，他说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 主要擦干你眼泪。所以我们在地上付了代价所经历的各样的艰难呢，有一天都要过去，而且这时候不多了，因为主快要回来了，到时候他要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而且我们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就是十字架的诗歌，他说他宝贵那古老的十字架啊，一直等我们俯伏在主的脚前，他说我坚持那个宝贵的那个古老的十字架，因为等有一天我们要拿它来换冠冕。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带领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征战，在经过的当中也许我们会灰心，会失望，甚至我们会抱怨，但是再过几里朋友就不再有这些，主要擦干一切的眼泪。所以我们必须要宝贵，必须要坚持着古老的十字架，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拿这个来换冠冕，这是为了国度用的。所以十八章就是进入这个国度的情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十八章。首先他提到了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呢，这时候他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道。所以十八章按照字面来看呢，它的分段，第一个分段就讲到摩西带着他的不是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来见摩西。那中间这一段呢，讲到他听见了以色列人蒙了神极大的拯救和恩典，神怎么搭救他们，结果呢他就向神献祭。所以第二大段就讲到这个外邦的祭司向耶和华献祭。最后一段呢，十三节以后，你看见这个叶特罗向摩西献策，摩西照着他的献祭呢，他就立了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啊。从这方面来看，而且我们如果读十八章，我们就发觉这里面牵扯到几个不同的主的人啊。有这边有提到摩西是一个代表啊。还有呢，就是米甸祭司叶特罗是另外一个代表，还有就是希伯拉跟他两个儿子又是另外一个代表，最后代表呢就是以色列的长老啊百姓。所以你看到有四主人，这四主人呢，我们知道摩西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圣经上我们如果读摩西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摩西有许多地方啊是用来预表主的，所以主曾经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将来要在你们当中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你们要听他的话，你们不听他的话呢，就要被从民中剪除。这个弟兄我们知道是指着后来的基督说的，因为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行了很多的神迹，你发现我们的主在旷野行了好多的神迹，摩西怎么样颁布律法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从前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可在末世呢就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看神也借着他儿子在说话，特别是在末世。在古时他是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到了新约他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而且你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话，还有就是这摩西五经的话，你发现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实在是堕落了，但是摩西在那边做中保为他们祈求。你看我们主现在是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摩西呢怎么样在神的家境中但他是仆人。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主呢在神的家中，他是儿子，他治理这个家。所以摩西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在这里特别预表主。那希伯拉跟他的两个儿子是预表谁呢？预表教会，这等一下我们可以讲的。那叶特罗是代表谁呢？叶特罗是代表万国，万国。然后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呢跟 这些百姓呢，当时预表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你看见啊，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在国度的时候呢，你发觉有三种人啊，教会、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还有万国啊。所以这一章呢，就讲到这一段的故事啊，用预表的眼光来讲到这将来那个国度的小影。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教会这一部分，就是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和他的两个儿子现在来跟摩西团聚了，就来到神的山团聚了。我们知道希波拉是摩西在逃离埃及在旷野所遇见的，娶为做妻子的。教会呢也是如此。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凡接待他名的呢，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也是基督的心腹说的。所以当人以色列百姓弃绝他的时候呢，他好像逃离了这个埃及，他进入了旷野。结果呢，有一般的人，特别是外邦人，就蒙了恩典。所以希伯拉在这里实在是代表这个教会说的。希伯拉本身的意思啊，就是麻雀或者小鸟。你知道圣经上提到麻雀或者小鸟的时候，什么都不值钱的，对不对？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你看多出来一个麻雀不要钱的，是送的。为什么？因为很便宜，他送。所以教会本来在地上，你看我们都是软弱的，是贫穷的，是被人厌弃的，是无有的，就好像麻雀一样，什么都不是，但是呢，却蒙了极大的恩典，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教会。那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我们都要与他见面，所以你看他是在神的山，他要与神，所以在国度里面我们就有份与他见面。然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格顺，格顺就说出了当摩西那时候他是在外邦做的寄居的，所以他生下儿子就把他那时候的心情发表出来，他是在外邦做寄居的。本来他是在埃及，你看有这么享受这个荣华的富贵，可是现在在外邦呢，他做了寄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以利以谢，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你看讲到了神的拯救，这是两个儿子的名字。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虽然主升天了，教会在地上，可是有一天他还来体贴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一天要跟他团聚的，特别在国度里面。那讲到我们与主相见，我们到最后被提啊，历代的圣徒有几种不同的讲法啊。大概来分的话呢，可以分成四种讲法。有一种的讲法呢，就是说他们是同时被提，但是同时被提呢，是在整个灾难之前就被提着。所以整个教会不需要经过灾难，灾难发生就末后的那个灾难发生之前就被提了，这叫做什么？这叫灾前被提论。那还有一种被提方法是说，所谓也是一起被提，但是在灾中被提，意思就是说我们经过一部分的灾难，但最末了那个最厉害的灾难它不需要经过，大家就一起被提，这叫灾中被提。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灾后被提，意思说所有的教会都要，整个教会都要经过完全的灾难，到最后呢主来提携他们。那还有一种第四种讲法，就是说没有错都要被提，但是呢是分批被提。所以有一些呢他是在灾难之前就被提了，有一些要经过灾难，最后呢就是在大灾难来之前他们就一起被提。所以圣经上当然有许多的经文，如果你去读的话都能够支持他每一种的理论 所以这几种讲法呢，基本上来讲都有许多很会读圣经的人啊，他们来有他们找出圣经节来支持这些讲法啊。那我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分批背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前面讲这三种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意义，反正我们是一起背题嘛，你得胜也好，你不得胜也好，反正我们都是一起背题啊。我们可能灾难还没来之前，我们都被提到主那边去了，那感谢主，我们不需要经过地上的灾难啊。那灾中背题呢，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有一部分的灾难我们经过，大灾难我们不需要经过，所以也很好。那如果全教会都要经过整个灾难呢，其实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灾难常常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成熟，生命成熟啊，所以都好。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特别提这三种呢？因为这三种就是说跟我们个人的光景没有关系，反正我们都是一样被提嘛，所以我就不需要特别去强调这个啊。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呢，这三种不管哪一种也好啊，就算我们被提了，我们还是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啊，所以是一样的。你在地上如果没有好好的追求，没有好好的跟随，你到了天上，你还是要到基督台前来受审判啊。有些呢能够进国度，有些不能进国度啊，所以这没有什么特别啊。我特别要讲到的就是分批被提论啊。分批被提呢，就是说呢，这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很大的关系。就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一个得胜者，如果我们在地上生命已经成熟了，成熟的话就需要收割啊，收割。所以在灾难还没有来之前呢，这些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已经被提了，所以他不需要经过灾难。那有一些基督徒呢，他神的儿女呢，他有追求，但追求的不够，所以他会经过部分的灾难，让他生命呢能够催促早熟，所以他也能够在灾中被提。在末了的时候呢，如果留下的基督徒呢，在末了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也要被提到空中。所以这是我比较要强调的，因为其他三种对我们比较没有太大的分别啊。那这我要讲到最后一种分批被提论呢，我们就必须要看基础的圣经啊。以前我们也提过，不过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换句话说，将来有一个普天下人都要受试炼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普天下人所有的人都要受试炼，都有灾难来。但是呢，他说：“我要免去你。”的试炼，从原文来讲啊，免去你的试炼，意思是说那时候你已经不在了啊，你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个灾难了。换句话，他意思就是他被提了。那这是向谁讲的呢？是向腓拉铁腓教会讲的。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里面呢，腓拉铁腓的教会是唯一一个教会呢是已经有冠冕，已经得胜了，整个教会都是有冠冕的。所以它是一个得胜的教会，主向这个得胜的教会里面的信徒讲：因为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所以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呢，你已经被提了，你只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你要就是保守你，免去这个样的试炼被提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好好的追求学习的话，生命有长进的话呢，啊，我们不需要经过这试炼。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灾难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关系啊。好，那这些人会被提到哪里去呢？我们来看十二章，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这是第五节啊。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你看被提到哪去？被提到神的宝座。 换句话说呢，这个蓝孩子，如我们曾经提过，所以我们今天不太简单的提，这蓝孩子是指得胜者。我们怎么知道是得胜者？因为十一节讲到他们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这些蓝孩子是这些得胜的弟兄，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呢，他是直接被提到神的宝座。这得胜者直接被提到宝座。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你看这是另外一批人，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你看 这边是讲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看到被提有不同的，有些人是被提到宝座，有些人是被提到云中。所以你看到这里提到被提是分批的被提，啊，被提的地点也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看，你们在这里是讲到被提啊，哦，有一个是被提，一个留下来了。那有些人解释说，这两个人被提的就是神的儿女，基督徒啊，不是没有被提的呢，就是不信的人啊。但是如果我们读下去，就不，我们发觉不是，这两个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啊。他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你看。谁能够警醒？只有神的儿女才会警醒嘛，不是神的儿女不可能警醒，啊，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你看这里讲到他们的主，不信的人不可能讲到主嘛，啊，所以这是指的不信的，啊。然后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所以你看见这边讲到主，也讲到仆人，讲到警醒。所以这 一部分神的儿女会在某一个时候先被提，有一些会撇下。所以从这些经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呢？就看见这被提，神的儿女被提呢，是应该是分批的，而且那些真正得胜者呢，他是提到宝座，那些有一些人呢，是将来要提到空中，而且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发觉被提还不止一次，有好几次，而个人是按着自己的等次来复活，来被提的，所以跟生命发生关系，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讲到生命啊，想到神儿女基督徒的生命，特别用麦子来形容，因为麦子很奇妙，就是说啊，当你接触阳光的部分呢，比较容易早熟啊，背对着阳光呢，就不容易熟。所以阳光在圣经里面是特别，太阳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因为马拉基书特别讲到什么，它是公义的日头，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主面前的人呢，生命比较容易早熟。生命熟了怎么样呢？它就收割嘛。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麦子成熟了，它就收割掉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常常活在主的面前呢，常常学习来跟随主啊，走这一条道路，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成熟，这我们就容易被先被提。如果我们爱世界，背对着主啊，不走主这条道路呢，我们就不容易成熟，到最后呢要经过灾难的考啊，所以如果不是太阳考，那是灾难来考了，火考了。所以那时候的成熟要经过灾难，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就是说原来被提是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很奇妙啊，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回到十八章来看，你要发觉希波拉，摩西的妻希波拉跟他的两个儿子啊，什么时候回去的？圣经上没有提，很奇妙，对不对？我们看见他是跟着摩西到埃及的，但是呢，什么时候打发他回去不晓得，只知道是从前打发回去的。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啊，所以圣经上就留下一个伏笔，就让我们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到底是说这个十个灾难之前就被打发去呢，还是经过了部分灾难才打发回去的呢？啊，我们不知道。所以圣经上在这边也埋下了伏笔，但是是知道他们是被提的。因为按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呢，最后末次号筒吹响，就是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神的儿女呢留在地上呢，他就被提到空中了。这时候地上呢就有七晚最后的灾害就临下来了，所以最末了的那七晚的灾呢，神的儿女是不需要经过的，但有些经过 一部分的灾难，有些是没有经过。所以他你看圣经上记得很奇妙，他就不提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和他的两个儿子什么时候被打发出去，只是说从前被打发出去，让我们知道留下了伏笔。所以有一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迟早都要去面见主的，都要跟他就是在这个神的山与他一同会面。那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在国度中与他有份呢？就是两个孩子所代表的啊，他的名字所代表，一个叫格顺，格顺就是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你看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啊，我们不能住在地上与世界深深的连结，受世界的影响，这个叫做住在地上。我们必须是一个做寄居的。我们的寄居的特点是什么？寄居，一个过寄居生活的人，第一个特点就是帐篷的生活，就随时搬家，换句话说他是做个客旅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祭坛的生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就是过帐篷的生活，他建了四座坛。坛就说到了亲近主，坛就说到了奉献，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呢，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儿子格顺所代表的，他必须在地上是一个做寄居的生活，必须是一个奉献的生活，是一个与主有交通、亲近主的生活。这样的人呢，在国度中有份。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这是以利以谢所代表的。换句话说呢，神是他的帮助，他常常经历到在环境中神的带领、神的帮助、神的拯救啊。那很多神的儿女很可惜，就是说他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活在世界的里面啊，世界不会去逼迫一个属他的人。什么时候你离开世界，你想要抵挡肉体、抵挡仇敌的时候，你发觉你就有艰难。这时候呢，你经历了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就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有一天神的教会要跟我们的主相见，这是国度中所代表的第一方面。就是希波拉跟他两个孩子跟摩西要相见，这里所代表的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长老百姓所代表的，这是指着神的地上的选民说的。那讲到神地上的选民，我们知道现在在以色列人当中真正信主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甚至呢他们现在敬畏神的那些人也不多，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要说不信主，连对于神的敬畏他都不敬畏，这是现在的光景。可是神的话很清楚，有一天他们全家都要得救，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十一章，我们看25节跟26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孽。所以你看到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都要与主相认，就在这里。所以这边你看到我们后面啊，出埃及记十八章后面所提到的啊，就是这些百姓啊，这些官长，他们都跟摩西相在聚在一起，这是国度将来的第二方面啊。第二方面，当然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提到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不多提，但我们主要提一处的圣经，主要啊在哪里呢？就是在撒加利亚书啊。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14章，这是讲到末后在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事情。撒加利亚书第14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你看到这是将来讲到耶路撒冷的情形，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到末了的时候，你看万国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出。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你看这时候神插手了，这是最后末了的情况。那日呢，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国。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呢，他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啊，在门徒的面前他升天。那时候有两个穿白衣的见证人就说啊，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去也要怎么样下来。换句话，主回来的时候就在橄榄山上降下，你看跟撒加利亚书14章呢所讲的完全一致啊。当主回来的时候呢，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这个山呢就从中间分裂，从东从西成为极大的谷啊，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耶路撒冷往东去啊，就会碰到橄榄山，当到时候他们那些人要从东边跑。跑到时候跑到橄榄山跑不动了，为什么呢？被围困了。这时候呢，主降临，山就裂开来，一半向北，一半向南，所以他们正好从中间的谷中就逃走。这山谷就一直延到亚萨。他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所以你看，当主降临的时候呢，神的圣者要同来啊。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路撒冷没有活水的，但这个时候呢，有活水流出来了，而且呢，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你知道往东流流到哪里？就流到死海。所以你记得在那个以西结书47章就讲到这个，从殿的门槛底下有水流出来，一直流到死海。 你看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哦。而且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你看，所以他们可以饮什么？饮乐河的水。耶和华必作王，那是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兰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好，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你看，他们两脚站的时候啊，肉要突然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他们说什么时候有这样情形呢？你要讲到说从前那个原子弹丢在广岛长崎的时候啊，那些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将来你看多可怕啊！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所以你看这一段所描写的，就是说最后呢，神怎么拯救那些剩下的那些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拯救了以后啊，他们全家得救了嘛，因为主，他们看见了主嘛。然后我们再来看，就是撒加利亚，同样是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先看这样好，先看十三章，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前面一章好了啊。第六节啊，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我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你看见没有？两臂中间的伤就是十字架上面的伤啊。那主曾经对多马说：“你来看看呢、啊，你探探我的手啊，我的伤痕还在啊。”他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你看，他的亲友就是以色列人，曾经把他钉了十字架啊。好，然后到了十二章，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切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你看看他们现在神降下那个恳求的灵，他们就全家悔改啊！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什么？看见他们原来这位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扎的，所以他们说：“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你看，他们到时候就懊悔啊，全家得救。所以这讲到以色列家有一天他们就跟主怎么样的相遇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出埃及记十八章的第二部分，就讲到以色列人跟摩西在这个地方相聚。好，然后我们要来看到第三个部分，就是叶特罗这一部分。叶特罗我们知道他是谁呢？他是米甸的祭司啊。米甸是谁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五章，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来看一下，我想你们有些人还记得，有些人就忘了啊。米甸是谁的儿子？亚伯拉罕，对不对？还记得吗？还是又还给主了？创世纪二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南、约山、米旦、米甸，看到没？米甸。所以米甸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哦。所以他所代表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万国所代表的啊、哦。这个万国呢，我们等一下可以 会交通。好，那米甸他的岳父是米甸人，换句话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是他不是以撒这一条线的啊、所以他也在敬拜神，这个祭司，你看祭司就是他敬拜神的，我想他多少有从亚伯拉罕这边有听到一些啊、但是呢他们的敬拜是没有启示的敬拜啊、没有启示，所以他们也敬拜，但他没有启示。那米甸人是常常跟什么人搅和在一起呢？我想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约瑟被卖的时候就提到两种人，一个是米甸，还有一个呢是以实玛利，你记得吗？就是米甸人常常跟以实玛利人住在一起啊，所以他们是从以实玛，就是他们好像呢就常常分不清楚啊。我们说以实玛利也是代表肉体的，对不对？或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增加一点意象啊，我们看一下你看创世纪，我们看37章好了啊，37章28节，有37章，创世纪37章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4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看到没有？所以他们常常混在一起的，大概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都是没有分到那个产业的，所以他们连在一起啊。所以你看，米甸跟以实玛利商人在一起。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4世纪第6章啊。第二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和亚玛利人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你看米甸人跟亚玛利人在一起、哦、所以呢本来这些米甸人呢是跟这些掺杂的，可是你很奇妙，你看17章他们对付了亚玛利人之后，你看米甸祭司约特罗就来了，就把他们分开来了，意思就等于说好，然后呢他们来怎么样呢？你看他们因为听见，后来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到了第8节，就是出埃及18章的第8节啊，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第9节，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哦，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到时候有一天呢，外邦万国都要来敬拜神。啊，我们看两处圣经教，一处是以赛亚书2章。以赛亚书2章第2节第3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来说，来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你 你看到末后的日子，哦，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为什么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呢？如果今天你到以色列地方去的话，耶和华殿的山，这个摩利亚山其实是很矮的山。哦，有一天这个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所以有人说这怎么造成的？就是最后大地震，你记得吗？最后主来之前有一个大的地震，这地震一震以后呢，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当然这不一定要按照字面解释，这按照属灵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解释。所以有许多国的民要前往了，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们愿意行神的道，听主的教训，因为训诲要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到末了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呢，在国度里面他们要做祭司，带领万国来敬拜神。当然我们神的儿女呢，在国度里面得胜的，要与他一同做王，与他掌权。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刚才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我们再看一段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你看剩下的人啊，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以你看这就讲到幕后啊，国度的情形。而且呢，在马太福音你记得二十五章也是讲到这一段，我们看很快的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五十一节开始，就讲到绵羊跟羔羊的，你看到没有？这绵羊羔羊呢，就是指着万国说的，有一些呢就是会进入永生的，有一些是进入火湖的。我们曾经讲过，许多的时候我们读这个以为绵羊是指着信徒，山羊是指着不信的，但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真的读的话，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万民说的啊，万国说的。所以有一部分的国度呢，他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是帮助神的儿女，帮助犹太人的，他们会进入这个，他们不是得着永生，他们是进入永生。得着的他就不会离开，就拥有了，进入的他还会失去。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万国有一部分会留下来，到时候进入国度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带过去就好。所以从出埃及记十八章的前面一大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前面这一大段呢，我们就看到了将来国度的小影的就讲到赏赐这一部分讲，比如就是说这些人呢在国度中有份能够得赏赐。对于神的儿女呢这一部分来讲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那些跟随主的人有见证的人，是得胜的人，他们在国度中 的赏赐，又在国度中有份，能够享受与主一同坐席的快乐。然后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当时还留下来的呢，他们可以进入国度，他们在地上做祭司，带领万国来归顺神。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国度呢，他们被保留下来，他们也进入了这个千年国度，在这国度里面呢，他们也能够跟着来敬拜天主的训诲，所以这是指的这几部分的人，这十八章的第一段。第二段从十三节开始到末了呢，就讲到国度的另外一部分，就讲到掌权这一部分。所以国度不但有赏赐，也有掌权，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你就看见呢，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摩西是坐着审判百姓，讲到我们的主在这里，他在这里他要作王掌权直到永远。那在这里我们也稍微看一处的圣经就好，启示录第十九章，这些以前我们都讲过，我们只是复习一下。然后他说，我看观看见天开了，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所以你看，这些圣徒就是得胜的圣徒跟着他一起降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用揣全能神列入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我们再看二十章，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几个宝座在原文是许多宝座，我又看见许多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你看，这就表示这些得胜者了。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在原文都活着，换句话说，他不是现在复活，他们早就复活了，因为他之前就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在这里看见呢，我们的主降临，带着那些得胜的一起降临，主要做王要审判，那些人呢，得胜的人也要与他一同做王一千年。那这一段故事就是后面出埃及十八章十三节到末了所预表的，所预表的。在这里呢，你看见有摩西在这里掌权，就代表我们主在这里掌权，也有呢一些人被挑选出来的，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在管理百姓，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人跟着主跟着摩西一同掌权，将来有一些神的儿女要跟他一同掌权，掌权的范围不一样，你知道有的人是管十座城，对不对？有些人是管五座城，所以你看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些是千夫长，有些百夫长，有些五十夫长，有些十夫长，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一段看一下，从十三节开始看起，我们知道他的预表就好了，因为是预表，所以不一定是每一段都是一样的。第二天你看他们全部聚在一起了，所以开始审判了嘛。摩西就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然后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他两造之间事情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得不好，你和这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我们注意这里了，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可以审判，这样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我们注意这里是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拦断的案件就到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预表的一面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所以预表呢，我们只能用预表的眼光来看，就是说我们讲到摩西在这里掌权，那也有一些人跟他一同掌权啊。那这些人是谁呢？他有两个条件啊，一个就是拣选有才能的人啊，他们有才干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啊。所以他们也有属灵的才能啊，换句话，他们在地上就操练过啊，而且他们是敬畏神的。换句话，这是指着他们里面的，就是他们有公义、有圣洁啊，有敬畏、有才能。这些人呢，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的马太福音25章，我们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所提到的这些。这是第14节，这做买卖的这个比喻。你看见这有3种仆人，对不对？有2种仆人呢很好，他们拿了银子，他们随即做买卖，也赚了同样的银子回来，所以他们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啊。就是怎么样呢？主称他们又良善又忠心啊，他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看，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多的事，到了有一天呢，主要把许多的事给我们。你在地上在小事上忠心，到时候呢，你可能要管5座城、管10座城、啊、或者管一个国、啊、所以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是一千两银，他把银子埋藏了，所以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讲的夺过他这一千来，这是第28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这里外面黑暗不是指着地狱，很多人觉得就是要掉到地狱里面，不是的，外面的黑暗是跟荣耀相比，因为在国度里面是非常荣耀的，所以你在 国度里面没有份，所以你是在外面黑暗里，那时候就要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后悔没有在地上的时候，还有日子的时候，好好的来爱主、跟随主，付代价来走这条道路。好，所以18章，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出埃及记的确有他的地位在，因为前面的18章讲到神的拯救带领呢，是以这一章做总结。所以总结呢，以国度做总结，这是最美的一个代表，因为接下来就要看在那属天的意象、神的见证跟与主同在的事情啊。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的第一大段就到这里结束，所以这是一个很 很好的结束。好像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点安静，然后我们有感动的就有祷告。